反日宣传要收场，专家话中共另有目的。渥太华流浪者占领中共驻家使馆，习近平思想进大中小学课堂，学者指出中共的真正目的。非洲国家加蓬政变，总统儿子被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几日中共利用日本核处理水排海事件，挑起了一波仇日民族情绪，中共官方静静地降温了仇日宣传。有专家指出，中共挑动民族情绪的背后，除了转移矛盾，仲另有目的。请听报道。
日本从24日开始排放核处理水以来，中共官方就不断炒作核处理水的危害，相关消息连续几日登上中国社交平台和各大门户网站的热搜榜。中共官方的宣传在中国掀起了抢盐潮和仇日情绪，同时中日关系亦降到冰点。中共宣传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后，日本政府29日表示可能就此向世界贸易提出申诉。中共官方和官媒近期多次指责日本福岛排放核污水是重大的核安全问题，具有跨国影响，却不提日本这次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事先经过包括中国、南韩专家在内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组批准。2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对法新社话，福岛第一核电站首批排放的废水中不包含任何有害水平的放射性元素，其中氚含量低于预期水平，对民众不构成威胁。南韩28日亦发布了东南部海域海水放射性物质含量调查结果，显示海域中的锡和氚的浓度远低于世卫饮用水水质准则的限制标准。而中共对日本核处理水危害的炒作，却好像抛出回力镖一样，反而打痛自己。不但中国的渔业产业受到很大的打击，还有很多中国人买来辐射检测仪，测出屋企核辐射数据异常。民众发现危害最大的反而来自于周边的污染。中共赶紧派出所谓专家出来解释，话是民众操作不对。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在他的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话中国民众测出屋企核辐射的数据很高，将导致民众更不敢买楼，可能会使中国的房地产业继续受到打击。新闻拍案惊奇的主持人大宇在 X 平台指出，中国官方疑似偷偷降温仇日情绪在微博、抖音、百度等平台热搜榜上。日本核废水排放已经静静地不见了，舆论方向转移向杭州亚运、习近平出访等消息引导。大宇仲问，杭州亚运开幕式正值918事变，如果到时候有仇日的粉红抗议，大陆公安会捉边个啦？在近日中国声势浩大的反日行动背景下，民间却依然有众多的挺日言论。有网友发文说，如果你认为有污染，这样环太平洋国家海鲜都应该禁止，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如果你只禁止日本海鲜，等于承认污水只污染日本。另有网友说，太平洋的洋流依照顺时针方向，日本核废水先到美国和加拿大，再到菲律宾和台湾岛，最后才来到中国，并质疑美国不急，你中国急什么？还有人明确指出，正常人都懂，就是拿日本这件事来转移视线嘛，这一套人家玩惯了啦。在超市上班的四川吴先生对希望之声说，我就是没有政治立场，就是按科学，科学怎样就怎样咯。联合国的一些科学家都同意，都认为这个没有多少影响，不涉及对人口人体的影响的话，那我亦认同他们的这种看法。在被问及他所在的超市有没有受到影响，吴先生说有影响，并说很多顾客是按立场来判断，而不是按实际检测结果，他们站立场被洗脑的结果。大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挑起的这波仇日民族情绪 主要是为了转移内部经济下滑等各种矛盾，但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背后的盘算没那么简单。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认为，中共打击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的主要目的是想对日本形成压力，并以此作为条件在 APEC 峰会上迫使岸田文雄取消对中共的晶片禁令。7月23号，日本先进半导体出口新管制措施生效，新增管制对象共23项，包括极紫外光、光刻技术相关的设备。这个基本上等同于宣布了中国14纳米以下先进晶片的死刑，使得本来就已经非常不好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郭玉仁认为，这个中共想同日本谈判并希望日本让步的地方，8月18号美日韩大围形峰会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共的统一战线。中共外交部指责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压制、围堵和打压。郭玉仁认为，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共真正想要同日本谈的是科技封锁和晶片禁令。经济胁迫加上人质外交，能否迫使日本低头？郭玉仁认为不太可能。2021年9月，岸田文雄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对于记者提出的未来会怎样同中共相处的问题，岸田文雄表示，面对中国会讲该讲的话，会做该做的事。郭玉仁认为，岸田文雄不单止不可能会让步，而且在戴维营美日韩取得共识后，我认为岸田文雄对北京的态度只会更硬的。
近日，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门前被街头无家可归者占领，使馆人员被迫无奈寻求更多保护。请睇报道。
根据加拿大广播报道，中共大使馆在上月25号对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门写信，抱怨领馆周围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需要提供更多的保护。中共大使馆位于401号爱德华国王街的分支建筑物被无家可归者跨越闯入，几乎每日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报道提到，这个地区距离领馆主要建筑大约1公里，内部是中共外交使团的商务和经济部门人员。大使馆说，每日都有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翻过大使馆栏山，住在车库的屋顶上，还从车库顶部丢粪便到大院中。无家可归者已经导致车库屋顶部分受损，电动门的电机被破坏。每日大使馆建筑的停车场都会留低垃圾和毒品注射器，这些情况令大使团队人员感到严重安全威胁。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而且骚扰越来越频繁。这座建筑位于药物和无家可归者危机的中心地带，旁边就是一家专门为吸毒者服务的药房。转角处是一个受监管的毒品注射场所，在不到500米的地方还有两个注射中心、三个避难所和3个无家可归者日间中心。不过中领馆人员可能没有想到，加拿大吸毒人员的增多和中共政府放纵芬太尼等药物的出口有关。加拿大皇家骑警之前表示，非法生产的芬太尼自2013年起出现在加拿大毒品交易中，主要从中国走私入口。
中共当局又有新动作，推动习近平思想放入教材，进入课堂。有学者表示，习近平用这种洗脑方式维护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请听报道。
8月28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在全国发行。概论由中宣部、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作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加拿大留学生老西表示，洗脑的课程一直都有，之前大学入边就有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必修课，其实大家都好头痛，我哋系好唔中意咁样个课，但又系必修课，你亦兜唔过去，你仲必须要考合格。佢话，你哪怕对政治乜嘢兴趣都冇，佢亦要揿住你个头，强行嘅令你浪费好多精力去背嗰啲条条框框。你背嘅系乜嘢，你就相信乜嘢啦。 因为你亦觉得这个和你没什么关系，所以它是起到一个洗脑的效果，而且效果很好。因为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你没有真正接触到社会，包括毕业之后失业不好找工作，那些事还没轮到你身上，你亦不懂，所以你很容易被洗脑了，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时评人古春秋回想起1979年在大学里面大学生是如何逃避思想政治课的，他说中共安排的政治课令学生极其生厌，他是79年读的大学，我们都要逃避政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共党史课，我们都不喜欢听，怎样办呢？全班就选出几个代表去上课，所有的公共课好像世界历史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不会缺席，老师亦不会点名，只有中共党史课的老师会点名，叫到某某人的时候，这些代表去叫到。后来老师发现下面坐的学生很稀疏，但是点名的时候为什么都会叫到的呢？老师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到的时候要站起身，这样我们派的代表就没办法了，我们唯有去听课。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中共就是在谋青年学生的命。内澳学者李润华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外交陷入困境，习近平要在党内有绝对的权威，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集权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李润华说习近平感觉到他是一尊了，这样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入边都要学他的思想，这个是中国特色，过去邓选三代表都是这样，现在这个概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使所有人效忠他，从小到大不断地给你灌输，虽然你很讨厌这些东西，但是你要背他，你的升学考试要有他，你考研究生所谓政治里面都要有这些内容，你不断地去重复等于达到一个洗脑作用，其实是专制集权统治者巩固自己政权的一种方式。按他们说的入心、入脑、入灵魂，共产党只能用这种卑劣的方式维护他的统治，共产党就是这样管理，不理你喜欢不喜欢，他就是要改变你的思维、行为方式，改变你不能够反抗。
中非国家加蓬共和国30号传出政变，军方高层领袖在国家电视台上宣布接管政权，指近期的大选缺乏公信力。几个钟头之后，军事官员表示总统阿里彭哥已经被软禁在家中，他的一名儿子则因叛国罪被捕。请听报道。
30号，十几名加蓬军方高层出现在加蓬24电视台，宣布接管加蓬政权，并取消26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同时解散国家所有机构。军官都表示他们已经拘留总统阿里彭哥，他与家人和医生一起被软禁在家中。反对人士指出，这个家族未能和230万国民分享国家的石油和矿业财富。一名军事领袖表示，阿里彭哥的儿子以及他的贴身顾问、幕僚长、副总统以及两名总统顾问等人已被逮捕，他们被控犯下叛国、侵占、贪腐和伪造总统签名等罪行。军方还表示26号举行的大选缺乏公信力，决定透过结束现行政权来捍卫和平。加蓬26号刚刚举行总统大选，64岁的总统阿里彭哥以低于2/3的得票率赢得第三任期，反对派领袖批评这场选举存在欺诈行为。阿里彭哥倒台意味着他的家族将结束在加蓬的53年掌权。加蓬在1960年独立，60几年来只经历三位总统，奥马彭哥在1967年掌权，2009年离世时候共执政41年。2016年阿里彭哥赢得第二任期后，引发街头暴力示威，国会大厦被纵火，政府随后关闭网络多日。据报道，阿里彭哥的政治立场亲共，今年四月还到北京拜会习近平，并发布两个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加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当时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共政府持续在国际间 发表贬损中华民国主权的不实论述，以及加蓬跟随中方侵略扩张的阴谋，表达严正抗议。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